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陪你做会心思有人知。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我是阿慧，
我是阿玲，
阿玲律师。
哦，我是阿玲律师。
有时候我要强调一下，你知道吗？
专业，
因为我们两个一聊起来啊，就会非常非常的像阿姨。而且他还有时候新进来的听众，我进两个阿姨都会来。
哦欸、好歹我们也是师资辈，对不对？
我是做心理治疗，一些以及是专业律师的，
对，他
专攻应该有婚姻家庭
家事。
对，虽然我们两个看起来只是阿姨，但是
你自己讲的，人家我们也很专业。
今天让你专业一点。
好，
我们要谈再婚，准备好了吗？嗯，因为现代人离婚的非常多。
对，哦、
如果以内政部来讲，每年有50,000多对离婚的话，已经差不多累积十几年都是这个数据。嗯，好，每年有50,000多人离婚，然后离婚就出现的那些人，一年一年累积下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市面上不是市面上社会上存在着离过婚的人应该非常多嘛，
是，
但是一直都不知道再婚的比率有多高，我蛮好奇的。嗯，好、哦。你觉得高吗？
再婚的比例高，
高、哦、
对，但是多高我没有研究，
所以很多人是结第二次婚的。
对，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我这边有处理过当事人，是几段都是我处理，所以可以知道他。
我敢说、哦嗯、你一定是给他很好的安全感，他觉得婚可以随便结，反正你都可以替他收拾。
我还处理过帮 A 女跟 B 男处理过婚姻了之后，那个 B 男他后来自己的婚姻出了问题再来找我。对，
这个就我真的不知道你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是如果他遇到一个很糟糕的律师，离婚的时候受尽创伤，我跟你讲，他以后不太敢结婚。你会连续处理一个人好多段的婚姻的离婚，你一定让他觉得离婚很简单，你知道吗？这个对或不对我不知道了，
真的不知道。所以就在讲说我们到底是共业还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这是我们两个的职业的一种共同的奥秘。好，如果我处理那个离婚的咨询，处理到他好多人都来处理，他真的觉得很好处理，结婚可以随便，这样 也很令人担忧。总之我们来谈再婚、嗯、如果你说再婚是蛮多人遇到的课题，我们就值得谈了、嗯、对不 对？再婚跟第一次结婚其实说起来没什么不同，实务上有很多的不同。光是你前一次婚姻可能留下什么样的恐惧跟阴影、嗯、还有你要如何汲取教训，可是又不要矫枉过正、嗯、我们就请律师来给我们几个你看到的例子，什么叫做考虑充分的再婚，什么只是赌一口气要给前任看的再婚、哦、还有再婚你的孩子你的种种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嗯、我们分这三个层面。
对，刚才会有讲到说再婚跟第一段婚姻感觉好像差不多，其实说真的差很多。为什么、嗯、因为那个复杂度就差很多，不止心理的复杂度，包含通常第一段婚姻在过去里面很多都有孩子，那有了孩子之后你要再进入下一段婚姻的时候，这个孩子应该怎么办？
对
对，这是一个。那还包含你的过去的对婚姻里面的创伤跟阴影，这个还有财产的部分怎么办，还有就是在过去在你的原生家庭，然后他的原生家庭怎么在看你，或是怎么看那个再婚的对象，所以这一些复杂程度哦加在一起，其实再婚这个议题现在是越来越被谈。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很复杂。嗯，对。
那如果说我想要再婚，嗯，好、哦，因为这么复杂嘛，所以我们再婚的考量跟准备上，两个人应该要对哪些议题做讨论？
嗯，第一个就是回到刚才慧文在讲说，哎、欸，好像有看到有人就是离了婚之后他觉得我现在就要赶快再婚，为什么？因为我的前夫就是因为劈腿了跟某人在一起，我觉得我不爱输也尴尬，所以我现在我要去找一个要证明我嫁的比他比过去的他更好，这种我常常看到。可是说真的，这种我都会替他捏好几把冷汗，因为你的里面的创伤还没有真的被 医治或者是还没有走出来、嗯、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连为什么要结那段婚你自己都还搞不太清楚、哦、对，这是一种。然后第二个呢，如果说是真的已经都好了，然后也跟现在的这个也走了很久，然后两个人觉得可时候已经到了要来谈的时候，我们都要把我刚才讲的那几件事情都要谈清楚，包含两个人在这段婚姻以前的财产应该怎么处理，还有两个人可能各自都有各自的孩子哦，各自的孩子的时候你的不管是抚养或者是会面交往的时候该怎么办，然后还有在这个时候如果有各自的小孩表示还有各自的前配偶，那你跟这个前配偶的关系互动应该要怎么办，然后还有就是那在这个历程里面你们未来还如果还有没有要再继续有新的 baby， 那这个新的 baby 来的时候这些孩子会怎么看待这个新的 baby， 其实这些问题都很大，
所以要能够把这些问题讨论到 ready， 你刚刚讲的我至少想到几点、嗯、第一个就是说怎么评估自己是不是准备好，你刚刚讲的时间可以作为一个很基本的参考点，如果你很快有一种好像离婚了之后你是在创伤下离婚或不太那么愿意的状况下、嗯、不是主动下不得已才离的婚，那没有经过那种足够的沉淀，你一直有一种觉得结婚是一个跌倒、嗯、你认为要再恢复婚姻才是恢复面子恢复自尊甚至是恢复自我肯定、嗯、觉得我还是值得做一个配偶的话、嗯、那就要很小心，也许你在交往的时候不会那么理智。那这里我提供一种例子给大家参考、嗯、因为我有看到过一些案例，我最近比较接触到一些年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性，她、嗯、们开始面临到第二次婚姻或什么的问题、欸、至少我看过一类已经变一类的，就是数量不少，是先生有外遇之后先生也没有展现出珍惜这个婚姻跟家庭的状态，所以就离婚了。离、嗯、婚之后这些女性其实能够在中年的时候先生有外遇果决离婚的女性通常有一些经济能力
對
自立能力，所以他们离了婚之后就变成单身的姐自备有一点点能力，结果旁边就来了一群想要她栽培的男性。
對，
因为说真的呢我们的文化里面如果你不是深入认识个性心灵相通的话，一般男性快速看外表比较不会看出我们五六十岁的女人的吸引人之处。
真的吗？ 我这边看到的是很多他们就是觉得姐很棒，
不是比较没有办法看到你外貌有什么吸引人之处、
哦、
比较去看到你的能力跟
对啦
跟你的潜能、嗯、就是你可以照顾他的这个部分，
看得到我们的内在美，看不出我们的外在啦，
看外在比较看得懂你的存折跟你的行头跟你公司有多少的资源人脉啦、嗯、所以我说的这些恢复单身的中年姐有一点能力的姐就吸引到一些想要她栽培的年轻男生。我先不要说小鲜肉这样有贬低的意味、
嗯、
但是有一些比较年轻可能外在条件不错还是看起来有一点点魅力的 男性、嗯、然后会很快的激起这些女性一种补偿心理，说我老公当年玩妹我也你玩年轻的你可以吸引得了年轻的东西我也通通有、嗯、我也可以像你一样、嗯、拿钱资助一个比我年轻的人、嗯、然后我也跟你一样我可以在职场上 promote 他、嗯、好好我可以教他东西、嗯、那我就感觉没有在前一段失败的婚姻里面那么挫折、嗯、就他们就很快的接纳了这些、嗯、可能当然不是全部接纳，我就是说选一个、嗯、然后变成是所谓的小男友、嗯、结果是小男友就很想赶快结婚，为什么呢？结了婚之后他就有资格或者什么东西可以用你的东西或分你的什么东西。有几位女性在这样子比较没有体会到自己是前一段婚姻创伤就结这种婚的 后来就受到伤害了。
我很多哎、欸，这边碰到很多、欸
哦。你也看过很多吗？我以为是我看到比较多年纪在比较一个特殊的族群，我而且越来越多哎、欸。
对，我这边看到，其实他们有些是要来找我做婚前协议，然后有一些是他们还就是进入到婚姻了之后，可能就又开始有了很多的让他后悔的一个状况。
哎、欸，你举几个来说 好后悔什么？
就是如果以刚才。慧文讲的这样子的一个案例的女性的时候，我这边我看到的就是其实这样子的女性啊，不要讲就像我们好了啦，我们这样，我们都有一个特质，其实在职场上面努力也有一点成果的女性，其实我们其实很习惯就事论事，然后呢我们也很习惯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职场跟生活我们也很难二分啦，所以我可以在职场里面 promote 你，表示我是比较高嘛，你是比较低嘛，那回到家了之后呢，我们也脑子也比较不会转换说哦，回到家要换另外一种样子嘛，
你说温柔小女
人，嘿啦，我们比较不会嘛哈啊，因为我们本来就不走这个路的嘛哈，那可是呢到了回到家了之后呢，可能就是你的另外一半可能会期待的是我在办公室中给你画细汉，
啊，你本来就细汉啊，我是变喏。
哦，我跟你讲，我恁翁呢，我恁翁呢，啊，你看，我们可能就开始拜托，你讲翁，那你也要有一点翁的宰掉，好不好？
我跟你讲，我记住我的 OS 啥，我如果进入你这个角色，我的 OS 是说，如果我要一个捧高高的昂，啊，就是我勾在那个昂，我勾在那个昂，起码不用靠我养。对不起啊、哦，我说这时候 O S 心里面就会有人说，
我的当事人就是这样子 O S。
你哪被跟他平起平坐做老大，那你就不要职场上靠我啊，你就不要经济上靠我、啊。如果我要找一个男人来继续抬着，我以前那个就可以抬着啦。
对他们就开始吵了，
我
就开始吵了，
错误的示范哦，错误的 O S。
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错误。这个是我们很本能的 OS 啊。
好，那有这个 OS、啊、可是你不能直接放到关系里面，不然会很糟糕。
对，但是在我这边的当事人，他们就会来说，律师，我真的觉得我之前碰到一个渣，怎么现在又在碰到一个渣，然后只是不同的渣面相
啊。所以怎么遇到前面一个渣后面一个渣那么容易遇到渣？
对，那所以他这次他就学聪明了，他就要来，他就说那因为他们开始在吵，然后正要准备要结婚，就是因为之前他们先同居嘛，然后要准备结婚的时候，然后就他就想到说，哎、欸，那我要来做婚前协议，
因为他有一点钱，
对，
财产，
对，然后做婚前协议，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那个老公就会说，所以。你从头到尾都烦我嘛，
你就是认为我要你的钱，
你从头到尾你就是要我的钱嘛。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那个当事人他因为被这句话框住的时候，他为了要证明自己真的没有怀疑，所以婚前协议当然就没有你了，然后就结婚了嘛。
我在
对很多的女性就是这样，你讲的这我为了要证明我没有好，我就吞下去，他把他所有的问他，其实他警钟已经雷达已经叮出来了。
你这一点我一定要好好跟你讨论，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很有在很多方面很有能力很清楚的女性，一旦被男人讲你不尊重我，你烦我，
你怀疑我，
你钱不给我，對，你对我小气，
对
啊，就会拼了命的什么都答应他，为了要证明说我没有对你，我没有烦你，然后就是我不会讲，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讲的这个例子，我个人私下的社会观察，我先跟大家讲，我不是做科学研究，所以我不敢大声说怎么样。可是我私下的社会观察，哦，是再婚的男性要去拟婚前协议，说财产不要给你，要保障我的小孩，我以后没有要分给你的成立度，比再婚的女人要去
很多，欸。
对，就是为什么我们女人再婚的时候要去。就是说要去跟一个男人讲你不要用我分我的财产，会觉得这么难开口呢。
对，并且刚才慧文讲的那个例子，我也要讲，就是男性要结婚，如果他要签这个婚前协议，哦，女性如果不签的时候，男性就会说，对，所以你也是要我家的钱， 然后这个女性也就只好
接受。
对，
所以女性就是很怕人家讲她在意钱。
对，
所以这就扣我一个，我们做女性心理研究的时候常常讲的一句话，这是一个不管时代怎么进步都还没有突破，就是女性很经不得人家讲说你不是把爱放在第一位。如果我们批评一个女性，你不是把爱放在第一位，你考虑很多现实问题，好像你就很糟。
对，
可是男性会考虑很多现实问题，通常都还是被接受，甚至女性也会在这个对应之下，像你讲的，如果男的要再婚的伴侣签，然后这个女的无条件就是会签，因为我要证明我爱的是你的人。
对，
可是你对男那个有你有钱这个再婚的小男人没钱的时候，你又要证明你的爱，你就是不签，所以你永远都是赔钱的那一个啦。好，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看这怎么办。嗯，律师说他都教当事人怎么讲。嗯，你是教那个被反对签婚前协议的，还是被强迫签婚前协议的？
我两种都教。
好，来说。
第一个，我会先教那个就是经济比较优渥的一方的，然后如果对方跟他讲说哦，所以你
烦我，
你就是烦我什么什么，我呢就会跟我当事人说，你就跟他讲说，亲爱的，其实说真的，我不是烦你，是我对很多事情都没有信任度了，因为你知道就之前那个渣男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状况嘛，所以我也知道现在签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是可能有让你很不舒服，可是如果你爱我，签这个让我安心好不好？我知道你绝对不是你绝对不会想要我的钱，签这个让我安心好不好？对啊，这个成功率呢应该有50%-60%会签。
我是直接这样讲 follow 律师这一句，如果我们现在讲的是解字辈的哈，你这样跟对方讲，请对方签，对方说他不用签，我觉得你心一横啊哈，反正之前那么痛，离婚婚都离掉了，对不对？
对啊，
好，现在这个你就不要了啦。
对，
嘿，失恋真的不会死啦。
对。
你的钱被骗光光，你会心痛会死啦，我真的是觉得人到了，假设你现在像我讲的40-50岁，然后你一生的积蓄最后被一个你期待爱情的人，最后还是发现他在意钱，在意他的自尊胜过你的感受的时候，你60岁的时候再来心碎，离那一次婚之后，你直接迎来就是老年忧郁症。
对，
搞不好身体都搞坏，对不起，我真的就是看到太多就觉得很有感触。
对，
所以律师那个拿出来沟通看看那个方法，如果对方他在这个点上你都好好的跟他讲，这是给你一个心安，他却做不到，那其实我觉得讲白了他就是还是要你的钱嘛。
对，
那有什么不对？就是我的意思是说，那就是说你也不用太去美化他，可是我会觉得说夫妻之间要有一个财产共有的这个立法的美意，是我们共有婚姻生活之后会在婚姻当中各有贡献。
对，
所以如果你跟他，你也可以谈说，那我们如果事实证明我们进到这个婚姻当中，我们分工或什么，那即便我们现在有签，可是你想，我也不是，难道你觉得我是一个那么样子占你便宜或是不讲道理的人吗？如果我们实务上有分工，我当然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把财产分到你的名下，分配到你的名下，用各种的方式啊，对不对？那个是就不会是说起点上一个让彼此觉得不舒服的点。我觉得如果这个理性不能沟通，我真的也很怀疑你们以后要沟通什么。
是，然后还有一个呢，他们常常如果一样 follow 慧文刚才讲的那样子的案例的时候，就是他可能是跟他在同一个产业里的，然后可能也是他的下属，然后他现在要结婚之后，他要好像要飞上枝头变什么的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我会建议哦，如果你们还是在同一个产业的时候，不见得你们两个要在同一个事业，你们可以在同一个产业，可是你可以给他一笔钱让他做外部创业。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懂。
因为当你跟他两个人，然后之后他大家都知道他叫做你的老公了，然后所有的资源都被他拿走了。
讲一个故事好不好？
对，
有个案例符合你这个情形。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可以录很多连续剧。
我跟你说哈，我知道案例是这样子，就是这位女性在40-50岁，然后她在，我不要讲出那个行业好了，不然会有标认性。她在某一种 跟大众有关的行业啦、嗯、好，就是有吃客户跟公司 有形象这些东西为主的行业、嗯嗯嗯、结果他就是像这样的情形，前面离婚啊怎样怎样，然后后面跟一个其实是本来他的公司里面的讲师
哦、
好，那就是帅嘛，有才华嘛，或怎样怎样，有一点点专业、嗯、所以这个老板娘其实很仰慕生命当中可以有一个共同的伙伴、嗯、好，所以就是让他开始参与这些事情，后来就再跟他再婚，跟他再婚之后他就进来开始做他的事业，因为这个女性本来就感觉到自己在离婚之后事业家庭两边都觉得一个人独自撑着很孤单，
很累，
所以除了私生活上希望有一个伴侣之外，其实一个女人在社会上打拼事业也常常希望说如果有一个合伙的人可以来担这个担子、嗯、所以他也很倚重这个有才华的男性，可是很快他就发现说这个人在背后其实会移走他的权利、嗯、例如说他会用一些方式抠你的本去讨好员工，然后建立一些他的党羽，
对，
开始拉人，他会先去锁定本来跟你比较不那么好的，例如说你本来就管不太住的下面的员工，
对，
特别是女的、
啊、
特别女的，然后我说这个姐的后来的老公，这个比较年轻的男生、喔嗯、就有点放电，
对，
去吸引他下面你本来就罩不太住的一些小主管，然后把那些人他们推下都向到那边，觉得说现在的新老板好、喔，新老板啊
比较好，
对我们比较好，
对，
然后呢他也适度的运用他的男性魅力，让你本来就管不住的一些有余量情节的你的女同事或女主管、嗯、其实会有一点点也无意识的想要借由跟他的暧昧来打击证明他比你有魅力，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女性就陷入了很大的痛苦，
对，
好，我告诉你最后是怎么样呢，最后当他发现说这个男的背叛他，真的跟某一个女下属有劈腿的时候、嗯、他当然想要跟他
切割，
死心要跟他切割的时候，他发现惨了，他今天如果跟他切割的话，他整个公司里面
几乎是
他只能在法律上拿回他应有的东西，可是他根本没有办法继续运作，因为重要的人都是他那被他拉走了，
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因为我就说的那个心碎是原来你爱的从来不是我的人，是我的东西的时候，是蛮可怕的啦。
是，对，我这边常常处理就是这种，所以不要再说叫我要去找阳光的例子，因为我这边看到的都是伤心的例子，而这种解的案件越来越多。
好，那我们来说一下，所以这些例子啊，我先讲一下，有时候各位在我们的节目会觉得说，我们讲了一些大家本能会觉得说比较稀少的例子，可是我真的告诉大家、嗯、没有那么稀少，是因为以前大家都预设在婚姻里面受创或遇到这些议题的女性都只有弱势，
对、哦、
所谓的都只有弱势就是说都没有工作、嗯、都要靠老公给赡养费或抚养费或什么，其实我们遇到越来越多比这个更陌生难处理的案件，是因为很多的女性已经在经济上可以自立，
是，
可是在女性的处境上仍然是弱势，
是
那种女性比真的很明白可以理解的更困难，因为至少什么都没有的女性她至少不会遇到男人要来骗她的钱，
对，
所以我觉得女性只要是弱势，不管你有钱没钱，有能力有没能力，只要你在那个立场上仍然处于一种弱势，你不能真的自己坚强起来的话，处处是危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要谈到不同照顾一下不同层面的女性，有很多的女性写信给我，女性观众说你们讲的这些例子好，就是都局限于好像女人一定是那边嗷嗷待哺，可是我们女性现在很多的困难是我们要哺育人家、嗯、
对，
然后被扒的自己怎么讲，应该就是说完全都没有留下一点点让我们自我滋养的余裕，
没错，
这是我谈这些例子的一个心情、嗯啊、当然我们也没有忘记更多部分的女性真的是连经济的自我照顾都有困难，
对、
哦、好，那么说到这个大家要留意到心境的层面财务的层面、嗯、再来就说到你一开始提大家非常关心提问都有讲到的孩子、哦嗯、孩子你要怎么样准备，有人说 再婚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不是我们跟这个人谈好就好，还要确定孩子准备好了。嗯，有没有哪些评估点是可以知道我的孩子准备好接受我再婚了呢？嗯，
好，我要讲的第一个，请所有的爸爸妈妈要知道，就是你爱的不代表你的孩子爱，所以不要去强迫你的孩子一定要爱你现在所爱的。
那孩子不爱我现在爱的，我还是可以跟这个人结婚吗？还是一定要我的孩子爱才可以结婚？
你结不结婚这件事情，就交往跟结婚是两回事。你跟他交往了之后，两个人，你的孩子知道这件事，你的孩子十个里面，我这边碰到十个里面可能有三四个是很快就可以接受，那很快就可以接受，其实有一些是因为他的原生的爸爸或是原生的妈妈实在是太不 OK 了，所以他现在他知道这个新的阿姨或是新的 uncle 是很好的，所以他可以马上接受。但是很大部分呢，其实在他的心里的位置里面，那一个父或者是母还是原生的这一个，
是
那因为他不管你们的婚姻状况是如何，不管他是不是外遇，不管是什么什么，没有人可以很坦然的这个位置马上拔出来要给妈妈或爸爸现在喜欢的这一个人进来。
懂。
所以这一件事情请不要强迫你的孩子。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因为常常很多，因为现在也很多书在写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其实他现在已经很有 sense， 所以回去可能就会问说，欸，你觉得孟玲阿姨怎么样？然后可能有一些孩子可能就会说我不喜欢他，不然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说不知道。好，那这样，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问他为什么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你不觉得他很好吗？然后可能那个孩子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你不知道他比你妈好很多，欸，你妈以前都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你看他现在，
你光这样讲小孩就好反感。
对，
我告诉你，我站在小孩立场，我就觉得说你整个失心疯了，就一直要来推销他，我就会很担心他是不是控制你了。
对，所以我为什么常常会说这件事情请给小孩一个时间，你让他自己看。而我自己在处理这种案件的经验，哦，如果真的好，我告诉你，小孩跟宠物一样，就是你不用嘴巴讲，他们用这个地方，他们天线雷达，他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是真的对他好还是假的。
好，那我来问一个问题，哦，如果说你很想跟一个人再婚，可是你的小孩真的跟他八字不对盘，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合不来，那是不是就应该放弃？我的意思是说，合适的再婚对象条件里面有没有包括一个我的孩子能接受他？这是不是必要条件？
我觉得先看这个孩子，你是主要照顾者还是你不是主要照顾者？如果你不是主要照顾者，基本上合不合这件事情，冲撞你未来新的婚姻的那个冲撞点比较少。因为如果你不是主要照顾者，你只是做假日的爸爸妈妈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跟新的这个配偶的部分还比较好瞧啦，可是如果你是主要照顾者了，
对，
那这一件事情就以马上就硬生生会碰触到你们未来的婚姻了。
对，
那这件事情我必须讲，我们没有人有资格叫你一定要放弃，马上就放弃。可是我必须告诉你，是你未来路会很辛苦，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每一天都要当调解委员。你每天就要开始处理哦，那个新的配偶来跟你说这边是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这边来跟你讲这边是怎样，或者是你每天就目睹他们所有的不协调的东西。那可是可能在你这边的时候，如果新的配偶来讲的时候，对你来讲，你会说不会啊，还好啊，我觉得我的孩子不是这样啊。好，我告诉你，光这一句就踩到地雷了。然后这一些事情会不会影响你们婚姻？绝对会影响。
啊，这也是要跟大家讲很多的例子。然后我觉得很复杂的是，有很多的父母，我知道，特别是当母亲的，会想说，如果我的孩子不喜欢这个对象，那我就放弃。可是我要跟大家讲，等一下广告时间之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你要想清楚，有某种状况你这样做， 很好很伟大，可是有某些状况你这样以后不见得对孩子是好。我们等一下回来。
对，
阿玲，我要问的那个例子啊，是这个妈妈其实是遇到了一个她真的觉得她很爱的的男性，可是她的女儿就是很不接受这个男的。你刚刚提的一个因素是心目中爸爸的位置没有办法随便被取代。
对，
还有一个状况哦，就是如果心目中的爸爸很好，我基本上很本能的觉得我不要再接受一个新爸爸继父这样。但是还有一种状况是原来的爸爸太差了，所以他在前面父母分开的时候他是很无助的，例如说家暴的爸爸或很过分的爸爸，所以这个孩子其实在心理上是完全跟妈妈，不是，他完全跟妈妈黏合在一起，他很怕妈妈被抢走。
对，
所以他不是出于爸爸被取代，他是出于妈妈被抢走。
对，
所以他是在一个三角关系里面跟妈妈的情人在竞争妈妈，不是拿我心里的爸爸，不是四人关系，
是
三人三角关系。然后所以这个妈妈很知道这个状况，她基本上跟女儿之间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所以意思就是说要娶其实就是娶我们两个，你懂我意思吗？娶我家娶女，如果女儿不同意基本上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家人，所以他就放弃了。我跟你讲放弃之后他再也没有遇到再婚的机会。然后女儿很快的就
结婚了，
大学，然后就开始忙自己的生活。我跟你讲妈妈开始不是滋味，就是说你是要几点回来，啊，你男朋友讲什么现在都比我重要了是不是。好，其实女儿开始觉得妈妈不讲道理，然后她甚至会说妈妈很变态，好像希望她嫁不出去一样。好，然后这事情越演越烈越演越烈，可是我们深入去看的时候妈妈没有明讲，她心里面一直有一句话，我当初有男人的时候为了你没有去，我放弃，我跟你绑在一起，现在你却要背弃我，你要去跟你的男人绑在一起。可是这是很底层的话，他表面上会说我当然希望我的女儿结婚，女婿我也会把她当成是我的伴子，然后我们就三个人快乐的生活。对不起，不是这样的，女儿没有要跟你老公，没有要借你用，他没有要跟你快乐的生活，或者说你本能因为你不了解内心的这个纠结，所以你也很难接受女儿的男友，就像男友不可女儿当初不接受你的男友。坦白讲这两个男的搞不好都很好，对你们都很真心，可是他们是无辜的，因为母女没有认知到在从小从女儿小的时候你的婚姻有问题，你们两个彼此之间相依为命所形成的那一种连结。其实我们在心理学上有时候会把这个叫做一种不是很健康的
依附
共依存，对，依附跟共依存。那其实两个人必须从这个共依存里面一起修复创伤，彼此释放，两个人都能够自由。
对，
所以我会说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的意思是各位随便说要为了小孩放弃自己一生最后一次幸福的，特别是妈妈们，你要想清楚你要放弃，你有没有真的放弃。你不要以为是你终于跟女儿之间的这个棒的这个连结，而女儿要用一生绑在你身边来还你，她要娶一个老公回来含饴，让你含饴弄孙，你陪伴着他们，没有，她要离开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有遗憾。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你可能轻率的做一个决定，以后会变成你一辈子都对女儿含恨含怨的话，女儿也会非常的痛苦。
是，
好，所以我觉得总结今天我觉得特别最后要加上这个是说，那个心态再婚的时候跟子女如果是稍微大一点的话，其实是有很多可以开放的去探讨，例如真的这个 uncle 或这个阿姨是哪里你觉得你认为不适合跟我们在一起，有没有合理。如果那个非常情绪化，你就要回头去看你们之间有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要面对的啦。我是想提醒这一点。
是，所以其实我这边我也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其实我越来越觉得在处理离婚案件里面需要的已经不只是我们是很多人也可以跟你一起工作的，包含刚才慧文在讲的可以帮你理清所有关系里的这一些你们的状况的。为什么？因为你离婚走出来之后情感你一定会有空缺，你一定是会有其他的想要，可是在这个想要之前的这一些关系若没有好好去理清，这些这个再加进来其实它就成为一个纠葛。
对，
可是如果在这一段的创伤复原期的时候能够有专业人士陪着你走，其实这一个未来搞不好会是一个我们期待会是一个你能够得到一个爱的祝福，而你的孩子他也能够有另外一个不管是阿姨或 uncle 的一个力量支持，未来的这一个才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晴天。对，所以这是我一直在跟我的当事人说的。对，
说了这么多哈，梦玲，我还是最后要回到一点点平衡报道了哈。啊，这里麻烦大家还要再婚，因为还是会期待有个伴吧，人生有个伴。
对
啊，
对，我很多当事人都要有个伴啊，真的。
那这个问律师也蛮有趣的哈。很多人都觉得离开第一次婚姻之后会再找个伴，可是就永远同居或做伴侣就好了，不要再绑上法律上婚姻的东西。你怎么看这个？
我觉得也不是，因为当越老的时候你就越会知道只是伴侣或者是配偶还真的有差，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
没啦。大家你讲到这就想说，那是死差在最后意愿，你有没有权利签名而已，还要差什么？
啊，够继承人呐、啊，
那不能写遗嘱吗？
啊，你写遗嘱，其实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特留份啊等等的问题啊，还是真的会有一点点的
差别
啦。对，所以可是我觉得，其实情感这件事情，法律应该是放在最后，反而是这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你们两个是不是都有共识？要一起走到生命的尽头。
阿玲，很多人都有共识要走到生命的尽头，遇到两个困难就放弃了，都有共识。
對 啊这今天有共识吗？
我有共识，我跟你天长地久，明天玩 gay 的时候我有刚刚说还好我觉醒了。
对，我们两个就只变成曾经拥有就好。
所以应该说亲密关系就是这样充满了考验，所以它也特别的吸引人啊。如果你跟一个人能够通过重重的考验、哦、真的也是蛮值得珍惜。可是 我在想这种离婚啦、啊、再婚啦、啊哦、什么重组家庭，就是我们现代人要遇到的课题。我们还没谈到重组的家庭之后，你刚刚有说两边你怎么去经营两边的本来的家人呢？
对所以其实就是从这再婚以及重组家庭这个议题，以我们律师来看，这是未来已经超越了单纯帮人家处理离婚这件事情了，因为他已经有架构出更多复杂层面的问题出来了。这下次我们还可以继续聊。
好，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 YouTube 或是 Podcast 下面留言、啊、然后对于现代人多元的婚姻状况、重组家庭、再婚等等，大家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是，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分享看对其他看到的人来讲都是一个福分，就是说人家愿意拿出自己亲身的经历来给我们多一点思考。好，所以我觉得分享是很珍贵的。
真的， 我常常说，我觉得其实分享别人读起来觉得只是一个故事，其实那个是你生命的事故，可是当他读了之后，未来如果他面对生命类似的事故的时候，你的故事就会成为他跨过的那个知识跟力量、所以我一直觉得分享的力量非常的大。
很棒。
对
对，那我们就看看大家什么问题阿玲律师有答应我们、哦、你在这边做了承诺，有没有法律效益说要再来往后谈？我觉得我们下次真的可以谈一谈重组家庭的问题。我就是最后时间快要到了，我就很快的说，像我之前有看到过例子，是成为人家的继父或是继母，如果孩子还小还在需要教养的年龄的时候、你常常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你不尽心教，好像是因为你不是我自己的小孩，你烂掉也不关我的事。可是你尽心教的时候，一直会踩到一个点，是说会不会因为我不是亲生的，让人家觉得我管那么多，或我是在虐待，所以很怕扮黑脸。可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没有教导成人太多不扮黑脸的教养方式。
对，
像我今天稍早在跟我另外一个节目的团队在讨论有关教养的议题嘛，哈，然后他们就说要给父母选项，说小孩出现这个问题做错事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处理？他的三个选项里面都预设了父母不能发脾气，要和 颜悦色，只是要和颜悦色的讲什么。我就问说啊，难道没有个选项是父母不和颜悦色吗？他说现代人都知道这是不对。我说真的吗？现代人都知道，知道做得到吗？好，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困难，尤其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就 focus 讲怎么当继父跟怎么当继母，我觉得这个真的、
这个也是一个大灾问、哦、
有一些要调适，有各式各样典型的问题，复杂问题有一万种，但是典型的问题可能有三四种，我们可以来谈，
是
好不好？大家想听的话就给我们留言啊，或是加一，这样我们就来安排、嗯、
好。
然后我也预告一下，有一两位听众朋友最近有给我 order 点播，好，那点播我都有听到了，特别都是关于重男轻女的问题，我们会安排。那通常节目其实一个月内的计划我们都早就已经定案、嗯、所以可能会一两个月后您才听到您点播的东西回应，除非是刚好配合着我们已经安排的主题，我就赶快把它放进去、嗯、所以大家还是继续可以点播，就是有点播的信件或是留言来，我们团队都是非常非常珍惜认真对待的、嗯、谢谢大家，谢谢阿玲律师，拜拜
拜拜。